大家好，我们是
重新录一段。
我是 Lisa，
我是 Kelly，
我是发。我很常在断的时候撞到这个桌子。
那你说撞到我们？
谁叫你要晃来晃去？
你说要断？
好，欢迎回来，
欢迎回来。
欸、对耶，嗯，
对。
哎、欸，就是好算了，因为今天的天气，我出门感到很不爽，但我想到
我很开心，
会有人很快乐。怎么会这么热？
就是很舒服，而且衣服很快就晒干了，不会有那个臭味。
可是我热到我觉得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老天也要这样子对我
惩罚你。
你做错事就喜欢冬天啊，太阳之神来惩罚你。
哎、欸，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早上发生的一个小故事。
好，
什么事？
是我早上骑车的时候，然后等红灯，看到我前面有一个女生，她穿裙子，然后她有包那个防晒裙。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个
防晒裙是什么，
就是一片裙，然后她可能因为她可能会穿短裤、哦，然后就会有点像围巾，把它围起来
盖、哦、住大腿，
对对对，
不然就会晒出两条黑的。
对对对对，
还、哦、有她有穿防晒裙，然后里面是穿一件长裙，可是她里面那件长裙可能是比较轻飘飘的材质、嗯，所以她、
哦、雪纺纱之类的，
对，她有点折到了，所以代表她其实大腿根是露出来的。
你那个红灯是等多久啊？
90秒啊，
想说
这样有点折到，所以大腿根会露出来。
对，就其实它里面的裙子没有整理好。
哦，它、哦、里面有一个衬裙，那衬裙没有整理好。
对，我就看到它的大腿根部了，然后我就很想要赶快提醒它、嗯，我就一直想尽办法想要钻到它旁边跟它说，但是等我快要钻到的时候就绿灯了，然后它就骑走了。
嗯、那
我这件事情我就一直很在意，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在意。
啊，你所以是在说一个纠结的那个？
对，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他讲这件事情。嗯，
那你有飙车赶上他吗？
我没有，因为我要右转。好，分享完毕。
希望他，希望他是一位路痴，然后他听到这边，他就会想
很暖心，
很暖心，
结局令人暖心。
对，
可是我没有跟他跟，我没有跟他讲哎、欸。
因为我以前也是在捷运上看到一个高中生，然后就拉链。就背包拉链没有拉，那我就也是耿耿于怀很久，好像过了3-4站，就觉得我要当一个友善的最美丽的风景，还是当个冷漠的台北人？那我就觉得不行，台湾人，我们台湾人就是要有善意，我们就对大家都很鸡婆。我就冲上前说：“哎、欸，你包包拉链没有拉。”然后那高中生回头说：“哦，拉链坏了。
”你变成多管闲事的长辈了。
我当下真的好想死，想说我明明脑中有那个拉扯，冷漠的台北人不好吗？我提醒大家，真的是拉好自己拉链。
好好笑、哦，
错付了，
错付了，超难过。后来就不提醒了。
哎、欸，说到捷运，
我看到一律都会坏掉拉链。
说到捷运，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因为前两天
你有在搭捷运，
前两天就是因为下雨， oh.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想说好，不然我搭捷运。然后第一个故事是我到了捷运站，发现我悠游卡不见了。好，故事结束。第二个小故事是，
但你是在门口，你是在闸门前找的吗？
我找不到之后，我马上推到旁边。
所以你在闸门前找？
我之后推到墙壁。
好好好
我没有挡到出入口。
第二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是因为我悠游卡不见了，所以我就必须买单程票。
对，
然后我就买了票价30块的票，然后我就投了100块进去。嗯 ，Guess what？ 它掉出80块。我好快乐，
就多了一杯那个麦香奶茶。
对啊，我就愣在前面，想说怎么办？怎么会这样子？
还 是前面人没有拿？
不是，因为他是新掉出来的，
新掉出来的，
他是先掉出一个10块，再掉出一个单程票，再掉出80，再掉出70块。
我们对这些生活上面鸡毛蒜皮、枝微末节的小事真的好在意，而且记得好深刻。
然后我就很快乐，
为此获得了很多就是快乐啊，或者是悲伤，例如拉链坏掉。
好
了，我们切回正题。哎、欸，我因为我前阵子出国，然后我回台湾发现我家的碗筷 还跟我出国前看到的景象跟排列组合一模一样。
开始现在是抱怨的时间。
你是说你们家没有人开火的意思吗？
是有人开火，但他们就是
没有洗碗。
对对对，那我就有点震惊。
还是说他们只洗自己的？没有，
那就他们的，因为我没有洗，我那几天都没有煮东西，我就很震惊。然后因为我很在意，
有蟑螂耶。
就我哎还好没有蟑螂，因为有一个蟑螂药很有用。
好好 ，OK，OK，、okay, okay、
针孔了，就是一个管子。
没有，我们等他找我们业配，
等他找我们业配好。
对 ，OK，
对。那说到洗碗，
说到洗碗，
你知道白饭煮完一定要把电子锅拿去洗吗？因为以前
知道啊，里面有一个锅，
因为电子锅有一些唧唧歪歪的器官
器官
构造， 就是零件啦，什么里面有一些什么片什么片，然后它的使用说明书是要你每次煮完饭都要拿出来洗干净，但不可能做到啦。
什么？为什么电子锅有什么好不洗干净的？
不是不是，因为电锅就是一个内。就是一个内锅，然后跟一个盖子，
对，
就结束了。
对，
电子锅是一个内锅加可能加一个盖子，那盖子里面再一个盘子，又然后上面有一个什么透气阀什么什么的。
你那是什么高级的电子锅、啊？
电子锅都这样子啊，电子锅很鸡歪
哦。
对，然后就是很难每天这样洗啦，所以我看到有一些人会煮完饭就立刻洗，把饭丢掉，觉得很厉害。
可是我们家的做法是，就是你电那个电锅煮饭煮太多，
冰冷冻，
或是放太久的话，会煮成粥来吃。
哦，会煮成粥，
或者是隔夜饭拿来炒饭也蛮
好
吃。
对，但不会倒掉了。
哦，对，倒掉是有点浪费了。
因为其实一个人如果是小人家庭，哎。都会讲
小家庭，
小家庭，
你是
小人家庭？
请问是出国的？
他们家是怎么样？人品很差，
就
是
就人很少。你煮一锅饭，有时候煮不完。然后我看日本人都会说，他们包在保鲜膜，然后就一个像馒头一样，然后拿去微波，会跟现煮的一样。
哦，
等一下，所以重点是谁倒掉那些饭？
艾丽莎莎。
而且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只有想说，我们科主席曾经讲过，
他
吃东西
没有厨余，
没有厨余，
所以台北不需要厨余厂。
那我们还记得艾丽莎莎，她当初投就是投给，她是小草。
我帮艾丽莎莎讲句话，她不是在台北倒，她在澳洲倒的，
所以不算。
所以台北真的不需要厨余，
而且艾
丽
莎莎已经搬去新北市了
啊。
好、
okay
可是我要替艾丽莎莎高兴一件事，就是这次至少她是自己把东西丢掉，
什么意思？
因为她常常东西不小心不见
啊，
哦，她上面掉相机或掉钱了。
其他东西不见也有可能是他自己丢掉啊。
我没有这样说，
很难讲吗？
然后总之艾丽莎莎那些好像是一个业配吧，电子锅，然后她先做出了诡异的行径，是用那个绿色的那个
菜瓜布
就洗碗那个去刷电子锅的内裤，
那会坏掉。
不行，因为它那个电子锅
涂层呢，
对，它有个涂层，那个很脆弱，
跟那个不粘锅一样。
对对，你一定要用海绵洗。
对啊，
然后它在限动吧，就是在那个你知道吗？就问答限动问答里面，有人就说什么你吃不完的饭还是怎样怎样，他说他倒掉，因为实在太多了。
而且那也是那锅内还剩三分之二。
我觉得艾丽莎莎好特别，因为我看到新闻当下以为他只是在澳洲一个起居日常，就是分享自己煮太多饭的故事，就他是接业电锅的业配。
哎，对啊，
那个厂商不知道有没有后悔？
应该不会吧，因为因此获得巨大声量
啊，这最流量最大化。
真的不愧是炎上女王，
因为大家只会骂艾丽莎莎，
不会骂电锅，电锅是无辜的，
也不会骂柯文哲。
我以为最近的炎，我以为最近炎上女王的位置已经给巧心坐下来了。
哦，最近是她没错，
对，
徐巧心真的是。
我们上一集有讲到她的那个案件的来龙去脉，可是因为巧心这件事情，还有一件。有一个小花絮，我们上一集没讲到
哦哦哦，
是因为他大家就是延上他嘛，因为他们家出事，
刚出来的时候，对
对对对，然后他好像可能就是有点气急攻心还是怎样，
不知道怎么回访这个，
他就已经感觉有点快要失去理智，就开始乱拿一些东西出来骂，
手上的卡牌已经不知道要使出哪一张了，
他就使出一个男男接吻照。
覆盖的陷阱卡，
然后其中一个人是那个新竹民进党新竹市党部主委陈建明的照，
其中一位男性，
只有另外一个人是国民党的新竹市议长徐秀。
对啊，因为我有点不太知道他到底去拿人家接吻的照片，
我不知道
要干嘛，
我不知道
是想觉得说帮人家出柜吗？
他感觉是个丑闻吧。
他觉得这个、为什么这个会是丑闻？
我一直我觉得
又不是性骚扰，
那张照片唯一适合配的就是康熙 Melody 的喝酒不好，就两张要左右手各拿一张。
哦，因为他好像是在一个餐会上，
可能是喝酒吧。
然后喝完酒，可能大家比较嗨的时候被拱接吻等等。
这是多、
等一下我好、我知道他是觉得这样子有点失态吗？
应该是，
我觉得他就想要影射、但又故意不讲重点。就是想让大家自己去解读，
就甩出一张照片，
而殊不知另外一个人是自己
党的
议长。
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就来烧到自己党的人。
他可能没有看清楚，
他应该就是想要转移焦点这样。
而且他最后还说，他不是 要影射两个人不单纯，而是建议陈敬明不要再喝酒了。
不是，许修睿也在
李敬中。那你为什么不建议许修睿？
人家是议长哎、欸，我们叫议长当好大家长。
对啊，
就不小心业力回力，不要甩到自己人。
对，然后大家就搞不懂男男接吻到底怎么了。就如果他们今天都是合意的，就算他们不是，
没有啦，他就是失了方寸啦。
我觉得是。
对啊，男男接吻怎么了？就算是朋友也可以接吻啊。
嗯，可以啦。
对，
可以。
然后徐小贱有一个奇怪的事情是，那个他之前因为他的那个大姑有涉到涉及洗钱嘛，
就是我们
诈欺案，
我们昨天有讲到那个。
对，然后他就之前表示他有帮金钱往来，有帮大姑垫付过100万元。嗯，就垫付，就怎么查都查不到有这笔财产申报什么什么，
是代垫这样子。
对 对, 對，就我帮他
算是借给他。
对，
嗯，因为你如果是代垫，你借款，你的财产申报上应该要有债权的资料，
就没有。
对，哦，而且是100万，不是小数字。
就他改口说，嗯，哦，没有，那个是我赠与的，我帮他付的。
啊，赠与也有赠与税的问题呢。
但赠与
他说一年内有多少扣打，你可以，
啊，
对对对，你可以就是自由赠与等等。
真的好特别，
而且他为什么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嗯，为什么会需要这样变来变去？
因为 他对其他人也都是没有固定的说法，啊，嗯，遇到自己的时候比较难攻防，啊，因为
或是因为他讲到代垫之后，嗯，是视察吗去挖出来他没有债权资料，嗯，
因为那个就有才完整的资料会
显示。对对对，他想说啊错塞，所以他才赶快改，哦，改口。对，而且他改口的那个手段也很拙劣，他是直接在那个媒体的 LINE 群组里面说，我的实际情况是这样，我是直接赠予我婆婆或什么的。我相然后还跟那些媒体说，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被误导了。
是他要吴尊电话那个群组吗？
应该是哦。
好啦，我觉得也有可能真的就是口误吧。
但我这边还是替大姑开心啦，因为本来代垫还要还钱，现在剩余就不用还了。
哎，欸，对耶，
对啊，大姑直接减100，哎，
100万直接
债务减100。嗯，然后我真的觉得国民党好恶心。你要讲什么？
没有啊，今天都给你讲，你今天到底在怀疑啥？你今天好开心哦，喔！
哎呀，
替大姑高兴啦。
对对 对, 對, 對，
我昨天失眠。没有，国民党有一个很恶心的是那个藐视国会罪。他们想要定那个是国会改革的项目里面，嗯，对不对？
可是这个真的很夸张，因为你如果真的给他们修法改过去，比如说他们说要修那个藐视国会罪，嗯，跟什么那个调查听证权，你完全是把立法院的权责扩大到甚至已经都违宪了。
他最重可以关3年，到底什么意思？
我解释一下，就是他们现在要修一个藐视国会罪，嗯，就是如果这个修法通过的话，以后如果他们在质询的时候，假设行政官员对于他们质询的内容，假设比如说态度不佳，或者是有虚伪的陈述，嗯，或者是逞口舌之快的话，对于人民可以处3年以下徒刑，嗯，官员可处1年以下徒刑，就是你要被抓去关欸。原本的法条是，如果你的质询过程中你有不实的陈述，你最多是处行政法。罚款就是罚钱，但是他们现在要修的是已经变成刑法了。
我比较担心的是，因为他们这样子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法律，就是你的那个定义跟你的，那個，
而且你这个藐视国会是要由谁判定？
机制是什么？因为目前没有，他们没有提出来。
欸，你们两个都给我冷静一下好不好？哈，今天到底强化是在讲什么意思？
而且我们都一直盯着你眼睛看，
到底在讲什么意思的？哦，
就是他们有完整的机制啦，所以很奇怪，因为有一个是他们讲到，他们其实就是要让那个立法院有调查权啦。嗯，然后但还有一个对象是政府机关跟私人单位都要接受立法院的调查，
私人企业，
对对对，然后就是本来可能立法院是他变成可以去调公司机关的各种档案，
就意思是说你可能连台积电的一些什么机密文件我都可以调出来，然后那些东西可能是他的商业机密等等都可以调出来，
對對對，
那以及说你有这个权利，可是在目前他们要修的那个法律看起来他却没有相对应的责任，
就是感觉不够，没有自律机制了，就是你
对对对，没有
你们的范围到哪，扩权到哪，会有点不知道，
对对对，
就是这个法则谁说了算，谁去当那个判定的标准，
我觉得很特别，
都没有写出来。嗯，
然后前阵子我们不是常在看那个嘛立法院的质询，嗯，
有吗？只有你们吗？我是不看的。
有一次是那个
是有多好看？
很好看
有一次是一个天然气公司的董事长还是谁来接受质询，因为天然气是我们重要的能源嘛，然后国民党立委就问那个天然气公司的人说，我想请问一下，假如台湾发生战争，我们的天然气够用几天？然后那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老板还是官员，反正就是那个负责人，他就很尴尬的看着立委说，这个一定是够 有一个储备期，怎样讲，就是然后他其实感受得出来，我不能讲出几天了、啊。
这是国安机密、啊。
我今天退对着媒体转播，全世界都看得到。我讲说我们国家的能源可以维持几天、
哦，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他就看着立委说，国民党立委说，我不可能讲出这个东西。嗯嗯，我当然可以告诉你，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我们是有准备的。
对对对，可是我不可能把几天讲出来。我这样等于告诉中国，我们你只要供我们几天，我们就能源就没了、
啊。对
对，然后国民党就一直要逼他问讲出来。
是谁啊？是马文君吗？
我也在想这件事。
然后我在想的是，如果这个。他们这个藐视国会罪出现的话，他们其实就可以让那个官员被告、欸、就是被调查。你为什么不讲、
哦、说你不回答我，
你没有回答我真实资料。
哦，好可怕、啊
欸、那这个法条修起来是真的影响会很大、欸、
对。然后那个法条在讨论过程中有一个小跟班也配合了国民党、
谁、
黄国昌啊、黄国昌真的好恶心。
他就是之前我在串串上就看到很多人在转传那个画面的截图，就是他在那个委员会上一直在滑手机，可是旁边的谢龙介就是要表决的时候，就是谢龙介就吐一下他，然后黄国昌就举手，举了40次。
他是橡皮图章，
就配合、啊、
应声虫啊，
很大声的那种。
举手的话是蛮安静的、啊。但就觉得、欸啊欸、小草们，你们看你们的国昌老师开会不认真在滑手机，然后国民党叫他举手他就举手，如此窝囊。
国民党带头的时候他都超安静的，
对啊，
他都不会喊说举什么手，莫名其妙、欸、
我吓一大跳，
莫名其妙、欸、然后再乖乖再举手。他如果会这样的话我就接受
他
大声。
他应该要拍桌，
他都拍桌说在干什么啦，举手然后就举， 我就接受。
你没办法，你不适合当国昌老师，你会嘴软。
我会嘴软，我没办法大声。我只能拍一下而已。
OK， 好，那
还拍桌脚。
欸，我想要问一下，你们昨天晚上有感觉到地震吗？
哦，昨天半夜有地震。
对
对
对，
有吗？
有，
好像很半夜。
好，那花莲目前的救灾工作应该还持续在进行当中、
嗯、是，
对。然后就是现在有一些建物受损啊、嗯、然后有一些
被贴红单嘛，
对对对，就是他们可能开始要去评估说那一些受损的、嗯、建物是要拆除吗，还是说可以修复等等、嗯、那有一些住户就是开始有一些反应，
因为他们有一个说明会啊，就是针对大型的住宅的损坏来有一个政府的说明会、
哦、因为贴红单就算是你被认定是危楼，
对对对，然后大家都以为可以去那边参加说明会可以听到政府的安排，就花莲县政府就派了一个
秘书长
一个很不重要的，就我不能说他职位不重要，但他就不是，他只是出来扛炮火的人，他就出来去讲说、
哦、
像这种说明会傅昆萁不用去，是不是？
我也是觉得很特别，通常应该
不是，他不是现任县长啊，
他不是、
啊、哦对哦对好对好对好，
他老婆是
哦，那现任县长不用去吗？
或者是副县长之类的、
嗯、
哦
OK 好、
嗯、
总之他就在说明会上说，因为这次地震的善款很少，因为大家都说我们之前地震的上一次那个之前2006对18年嘛、嗯、还是的地震善款有问题，所以这次我们的善款很少，所以我们的钱是不够盖帮你们重建的、
嗯、你不是说他出来扛炮火的吗？为什么他现在在发射炮火？
就这个说法是有人叫他讲的、啊、
变成住户的问题是不是、
对，然后就是住户就很不爽，然后我看到那个影片串上面贴，就当场就有人直接走掉，就一堆人就走掉，
很白目哎、欸。
但我觉得他说的可能没有，就是的确我们需要，他们需要善款去做很多重建工作，
对，
可是你在说明会以及地震才发生不到2周、嗯、你应该可以交代更完整的后续的安置跟大家我们该怎么做什么什么的，或是你就今天开个记者会鼓励大家再多多捐款给相关单位，这样也好，
是，
可是他们没有，他们是先怪网友带风向
哦，
对，然后那个花莲电子报也是前几天我们有在我们的串串上贴，就是他们就骂绿营侧翼害我们收不到捐款，我看到真的觉得超莫名其妙，
不是，我就觉得又我，
这是你是侧翼，
没有，就是当个那个1450的心情
，OK，
就觉得什么事又变民进党的错了。
就算今天真的是网友带风向导致的，好了，你叫住户去怪网友干什么？就是这住户要的是县政府给我的说明跟我们的
安置，或是甚至他就是在指控住户就是那些带风向的人，
对对对，就是他有点在怪下面的人，然后你们自己想办法，都是那些网友造成的。然后我昨天在串上看到一个说法，不知正不正确，但就是有人说，因为花莲有一条街上有蛮多建筑物受损，嗯，有一家早餐店是他们的那个起家厝，他们自己也是倒了、哦嗯，然后他们就把那个房子拆掉，已经拆干净了， 然后附近还有一栋大楼是正比较高一点点的房子，是花莲县政府拆的，然后拆到现在他好像还只拆了顶楼那两层。然后大家都想说为什么同样是拆房子会拆这么久，就有当地人反映说有可能是找外地的拆除公司来拆，
包给自己熟悉的
单位，就是感觉是这样子。
所以呢什么意思？
有点像我们要换麦克风，然后你明明就先网络上买得到，我说没有啦，我有一个认识的，然后拖了两周还没来。然后报账的时候还发现我的比较贵，假设
有可能、啊、
有可能。
嗨，你也想做 podcast 吗？
上 First Story 让你的节目轻松上架，
轻松实现动态广告植入，
经营你的会员订阅制，
分润更 easy， 当你自己的 sugar daddy or mommy。
重点是现在我们刚刚讲花莲的救灾或者是整个灾后复苏都还在进行当中、虽然傅昆萁不是现任的县长、不过
我刚刚才想起来，
不过他也要去干一件大事，
他要去中国对不对？
干大事，
他也是这个周末说要那个带团去中国、啊、
为什么不把钱省下来给花莲重建呢、
好问题，
不是他们为什么接连的一直去中国，因为马习会不是才刚结束吗？最近很密切的一直复中、
他们就说民进党把台湾搞得兵凶战危啊，他们要去你知道加强两岸的交流。
立委附中是花纳税钱对不对？
是啊，
应该是吧，
是啊，
访问什么什么的，
所以 他就会跟你说我没办法给花莲，
我们缴的税金就是
我只能给花莲人民礼盒
、我们缴的税金就无形中在帮傅昆萁买机票去中国、多单程票我是愿意多缴一点税
你说不要回来
了不要回来。好，讲到国民党今天录音当天有一个神秘的新闻，
据说一个很重大很巨大的大料要爆出来了，
什么蓝营大咖
S 跟他出生七夜望族的老婆 P、以及常对未成年就是说这个大咖常在自家豪宅对他的老婆一家未成年儿子恶言相向，出言羞辱，甚至
有动手吗？
甚至一度要拿手机去砸向儿子，然后他的老婆好像就是要求保全去通报那个社家暴中心，
打113之类的。
对，
所以有留下通报记录。
可是他如果是要求豪宅保全留下，就是那个通话记录应该就是社区的，不会是他家的。
懂懂懂。
然后这个新闻是他说是媒体说是接获爆料，可是因为这个我们之前有讲，忘记我们讲过，就家暴案这类有牵涉到未成年的时候其实不能透露隐私啦，就是不能透露相关单位的事情。
对，
然后那媒体很优美的在最后写说因为这件事已经大家都
耳闻已许久，
对对对，然后为了要他们觉得有报道的义务但又不可以公出这个内容，他们觉得贴出这个新闻是警示对方大家都知道。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假如说是耳闻许久那为什么是现在才报出来？
我们也很好奇，因为最近还有很多重要的新闻嘛，也尤其也是国民党，
没有家暴也很重要。對對對對，其实我觉得因为假如说他真的是知名人物那他有家暴的这个历史的话其实也当然
也是重要的新闻，
对，我觉得也是重要的新闻。我的意思是说既然耳闻已久但为什么现在是
选择
这个时间点吗？
对，
很奇怪。
当然实际情况我们无法得知啊我们只能说会发生很多事情，会有很多突发的新闻容易让大家的焦点被转移。那这当然也不是说哪个新闻比较重要的意思，
对对 对
只是希望大家在社群媒体或者是那个社群平台上看到这么大量的讯息的时候还是可以稍微聚焦在一些你觉得重要的议题上。
每个议题都很，每个事情都要关心。
应该是说就算这个家暴是真的好了，我也很关注家暴的议题出现，但是也不要忘记前面还有其他的事情同样在发生。
对，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 对
因为像你不觉得前阵子韩国娱乐圈一直狂爆出什么谁恋爱谁恋爱？
我跟你说韩国瑜怎么了？
没有，就是那些韩星很多就被爆出恋爱，然后就有韩国的网友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又有什么新闻要被盖掉
啊？那个有一些阴谋论，
对对对对，他们都会这样讲。
这真的很，这个蛮有用的。
对、啊，因为其实人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也必须承认这件事情。
然后有些事的确会比较明确的可以知道内容，大家会比较好奇。比较不用抽丝剥茧，因为这个新闻今天爆出来是蛮答案蛮呼之欲出的。
你再给我离麦克风忽远忽近的试看看。
好，
被骂了。
那我讲一讲这样子呢？
自己在飞啦。
好
，OK。那哎、欸，你很久没呼吁了，对不对？
我很久没呼吁了，对。我呼吁大家真的不要那个啦，就是我真的觉得。
你怎么每次都想得到你要呼吁什么？这个其实我也很好奇。
信手拈来，
因为我是鸡婆的台湾人啊。
你是信对啊，信手拈来、欸。
没有呼吁大家那个，因为我前阵看到脸书上、
啊，我知道，背包拉链坏了，
不是他自己的事了。
哎、欸，我之前背包拉链坏了，我原本想要去修，结果好贵哦、喔
啊。真的，
修拉链很贵，
所以你就会想说，干脆买一个新的背包吗？
对，所以。哦所以这代表我那两天的背包是真的是开的，弟弟是无辜的。
好，我说我这阵子在脸书上还有串上看到很多人分享，因为以前我们都分享，大家都分享很多负面的感情故事，可能是被劈腿或被分手，或是被家暴什么什么。那、嗯、最近好多人分享那个关于伴侣或者是自己情绪稳定有多重要这件事情、哦，然后就有一些很可爱的故事，像有一部是好像一个老婆还跟她男友还是。老公去出国，然后他的男方是军人，所以他们在机场拍完一个限动之后跳了一下，以为下一幕会跳到韩国。嗯，就
你是不是没有把我刚才跟你讲话听进去？
有，
我有没有跟你说不要忽悠？
好，
因为他用全身表演跳一下。
然后总之他们才刚出境，那男方都被叫到那个小房间，因为他是军人被列管不能出国，对他们就改成去台中玩。这类的，然后还有一些类似的故事啊，就是都是一些发生很严重的事情，可是另外一半就是很在当下就是很默默的没有表现出愤怒，然后就是先等那个气头过了，然后再好当下先、
哦。所以他其实是有生气的，
一定会不爽，可是就是他们
蛮累的吧？如果你要出国，然后你都没有做好准备，
然后他们就是这些故事都有个导向，就是发生事情的时候，如果很冷静，然后很稳定，其实。先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后来都会感就是
我知道你要讲的意思，
对对对，
但是因为其实我最近也会看串串，然后我也是看到一大堆这种就是什么情绪稳定有多重要啊，情绪稳定三小三小的文、嗯、其实看久我会觉得有点腻耶，因为我觉得情绪稳定其实是某一些人的特权、嗯、就是有一点像是有钱的人比较善良哦，你要对，就、嗯、那种感觉
哦啊！可是我的意思应该是说，
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情绪不稳定，
鼓励大家家暴他的，
不是不是、
欸、没有，
不是鼓励大家都给他压起来，而是我觉得说你要认识到情绪稳定、嗯，其实他要有一定的能力，嗯、他要有一定的基础，他要能培养到这个样子，嗯。是，
或是他曾经经历过很多事情。
应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啊、
就是情绪稳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嗯、但是有一些人，嗯、有一些种类的人，确实做起来会比较容易、嗯。
可是我觉得最关键的是那个、哦，因为那些文章也都有带到，很多人是他们。我最一开始看到一篇是在飞机上的一个家庭、嗯，然后他们是发现小孩很稳定，然后的源头是因为那个爸爸妈妈遇到事情也很冷静、嗯，所以那小孩习惯就是觉得
身教言教，
我不用哭不用闹，就是这件事会解决的好。
是、
哦，就是我有需求，我不用
好好讲，
对，不用哭闹这样子。
但如果他爸妈以前是用打的或骂的解决，那小孩可能就会在后排，就是会用闹的，会用抓狂的方式来
提你的意
见、嗯，
很有可能啊。小朋友是一块巨大的海绵，看到什么就学什么，
哦、
怎么样？
我刚刚也要讲小孩会，
对，
因为他刚刚讲
吸收力
什么，
吸收力很强、
啊。对啊，对啊、嗯。但我觉得这些虽然有可能会看腻、嗯，可是我觉得提醒大家情绪稳定的重要跟好处，我觉得也是不错。
尤其是有小孩的，
好了，我就此退出这个节目。
不是的，我觉得呼吁，
我觉得你们就是一直在重伤我。
没有，可是
我现在一直录这一段录下来，我的背上很多剑。
压起来
可是我的呼吁不是针对大家，因为我很理解那个情绪稳不稳定，其实还有情绪的那个构造，其实小时候就差不多就
定
好了，然后长大你要改变要真的要花很大力气，
是哎、欸，可是我就是那种长大改变的案
例，因为其实我很暴怒，就是我随时都会想要一巴掌打过去，可是我会忍下来。我这应该可以讲，我有个朋友，他可能有在听节目，我们一起出国的時候。
朋友你好，
我们一起，嗨你好，我们一起出国的时候，他在最后一天把手机弄丢，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哇。因为我 我们已经离开饭店要去搭，我们先去吃东西，然后要再接着要回饭店，就只剩待四个小时，然后我们就要去搭飞机了。然后还有几个人飞机比较早，所以几乎就吃完饭就立刻去机场。然后我们就在去机场，在去饭那个吃饭的路上，他就一到餐厅都说：“哎，我手机不好像不见了。”
哦，你觉得他就是在那边搞事？
哎，不是，他是不小心，
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但搞事通常不是故意的。
对，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就是什么意思？”对，
全部人帮他找手机，
然后我们就帮他，但我们就要帮他联络那个司机，就是看怎么找。可因为那个轿车系统，有时候你在国外，你拨打电话跟什么会有一些限制，就是变成重重关卡。然后我就一度真的觉得，对，但我没有，但我就是觉得，我当下就觉得好烦，好想要生气。可是我当下又想到，
生气不能解决事情，
对对对，然后可能会让他更慌张，然后又会让大家，就大家可能都有点尴尬，然后他自己也很尴尬，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尴尬，就是要赶快找到手机嘛。然后
以我，那他有自责吗？
他有，他当然很自责，就说不好意思。对，可是我当下就想到啊，如果我这时候表现出不耐烦或是情绪，他会压力更大，以及不会加快这事情解决嘛。
欸，我忘记是哪个节目，是台通吗？还是哪里就曾经说过？欸，还是迪拉胖，他说
你赶快把
你也听
节目都念完了。
他说生气要有好处哦，你生气你要确定你能获得好处，你再生气。
所以言下之意，黄国昌
怎么样？黄国昌有时候大吼大叫，他不一定有生气哦，他只是在表演。
我想要听刚刚 Kelly 你说你是长大后才改变情绪稳定的这个。
哦，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一个大艺人，我情绪是大明大放的那一种，就是我会很敢。
这个好像跟一无关，一是获得能量，
有可能。
对对对
对，我小时候是那种很大明大放的小孩，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也很外向，然后想哭就哭，想叫就叫，但是到了可能青春期之后，然后到高中之后吧，我就会发现很多事情我去争取，或者是我去对，就是我去争取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事情并不会如我所愿的发生，就是获得非常多，碰到非常多软钉子，那个软钉子就是朱棣。好，可能有时候也不软，蛮硬的。反正就是对于生活中遇到很多事情，就失望过很多次，或者是不受肯定很多次，到最后就会变成，我如果不收拾自己的情绪，我如果不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去看，去看当下发生的所有状况，我觉得我会没有办法，再跟他生活在一起。我必须很抽离。就比如说他在骂我，或是他在碎碎念，或者是他在挑我毛病，或是不肯定我的时候，我必须很抽离的去看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冷处理这个。
对，我必须把我的情绪压到零，不然我可能会要么零，要么112或120之类，会爆炸。
我觉得这听起来比较像是一个受伤的故事，这不是一个，就觉得你的情绪稳定其实是压抑，以及因为你没有在这过程中得到好的回馈。
对啊，
你不是那个什么飞机上那个爸妈。
对，我不是因为身教言教，
因为好像，情绪
因为受伤，
好像人家说情绪稳定，其实重要性是开心的时候他会知道开心，可是适当的生气他会表现出来。就如果今天朱莉真的念过头了，他也会适时的说。好了，
我现在不会了耶，
就是会请他停止一下。
我觉得你是失望到已经就是觉得算了。
对，对，所以我刚才说，你觉得就是情绪稳定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这就是我的成本哦，
要忍下来什么的。
对，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改变对你来说你是喜欢的吗？
我觉得蛮好的啊，因为至少我不会再受伤了。
就是不要看了，
我要哭
啊！为什么要哭？
听起来难过、啊。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不要看得太重，以及不要太那个，不要跟我们讲。因为以前爸妈爱念的时候，你都会觉得我做错什么事情，然后因为你会以。你知道有时候小时候都觉得爸妈很特别，会觉得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然后长大会慢慢发现我不能这样对他们，因为他们其实没有那么聪明。不是说他们没那么聪明，也是我们终究是不同人啦，我们基因没有传的那么完整，我们想的都会不一样。
我现在的感觉比较像是我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期待了，然后我也会大方的承认我就是不喜欢你，即使我跟你有血缘关系，所以我不会有对你不会有期待，然后你对我做任何事情我也再也不会感到受伤。
但你会感到开心吗？我现在
是这种状态。
那你会好的事，你会感到开心吗？
也不会耶。所以回来说，就是稳定的成本蛮高的，就是你就是一直在一个水平线上，
可是这是
不会有什么波动。
这可以追求长期的那个嘛， 表面的和平，就是至少不会波动不会太大，
至少吵架吵不起来，因为我不会悔罪。
欸，吵架这可是吵架
不行，我觉得好心疼哦。这、啊、这个是一个听起来会很心疼的故事。哎，好了，虽然你现在有点错愕很尴尬，但是我觉得是很心疼你，嗯、对，必须经历这些，然后
啊，没办法得丢丢啊。
但这是最好只避免冲突的方式，
是啊，
就算很多人说吵架摔门离开很幼稚，可是这其实最安全的，就是把两派隔开，就门会有点受伤之外。
门可能觉得我不安全，
就是你隔开两边人都
门想说关我屁事，
两边人都再也听不到对方。
我也是经历过那种摔门大吵大闹的时期，就是哭着对彼此哭吼这种时期。然后，但是就是到了高中还大学之后，就觉得哦，好累，
很累，对不对？而且会没完没了。
对对对对，后来我就放弃了。
哦，好，那
是你要问的。
没有没有，没关系啊。我觉得挺对啊。
好了，我们的呼吁是大家可以当一个。该开心就开心，该难过就难过，适时的表达，
或者是我把我这些情绪就灌注在其他的方面，
例如像你的狗狗，
对，我可能把我需要感到快乐的时候发泄在其他地方身上，把我感到需要愤怒的时候拿来骂黄国昌或柯文哲。
哎、那我再问一个，那你会觉得遗憾吗？
哎，不会，要遗憾什么？你说没有，
我的意思说就是因为你把愤怒压掉，你就是变成稳定，就是一条线，
对，
可是你可能也少了很多开心的成分。那一些东西你会觉得遗憾吗？
会羡，有时候会羡慕别人哦，家庭真美满。但一部分也会觉得，我这样很像在诅咒别人欸。可是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有一集有讲过，就是说好像家庭状况类似的人比较会成为朋友。
哦，对对对，
就是我那些家庭美满的人，我好像比较少跟这种人成为深交的好友。就我会羡慕你，但我不会。因为我也不会跟你深交，所以好像也不会到特别的。
因为你应该说你
的 特别的
这群朋友就
愤怒什么的。
好，
然后后面
好像是
胡说八道。
我也不喜欢看 YouTube 开心家庭的影片，我会看，然后看到一半会想太多，我就关掉。会觉得有些家庭，可是我后来会打醒自己是白痴，他们就是这么这样子的家庭才可
以，那是他们很幸运、啊，
才可以这样赚钱、啊。
现在我们在场的家庭都破碎到，
不是？哎，不是，可
我再重申一次，重新录可以懂呢，
可以懂。可是好了，我知道我提醒大家什么，就是提醒大家看到那个 YouTuber 或是一些荧光幕上的家庭，他们是因为家庭形象因而出来工作赚钱，这是因为他们的形象符合市场的需求，但不等于这是所有家庭的样貌，就还是有各种的配置，各种的单亲或是两个爸爸两个妈妈，有各种家庭，
对，
然后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问题，
是啦，
对，
是
OK， 那今天就先这样子了，我们讲的也够多了，
跟主题到底是什么？
有点太赤裸哎、欸。
有点掏心掏肺
好啦，大家懂你了
好 OK， 那就谢谢大家咯，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路痴们，借到脸书 IG YT 串串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重新录一段，按赞追踪订阅，也别忘了抖内支持我们哟，嘿嘿。